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陶老师，这个问题正好可以就是和他一起回答。很多人为什么想去大厂，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这个升职发展的这个路径是非常明确的，一级一级，基本上可能以年限来算，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规划，另外会有很多的支持和辅助的这个功能在后面，比如说你会有我们叫所谓的 counselor， 或者是你的这个 performance manager， 他一直会关注你的发展，帮你去答疑解惑。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看中的一个大厂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前景。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啊，就是如果按年限来算，基本上在四大或者大的公司可能基本上可以分为 junior、senior， 对吧 ？manager 或者 director 的 partner。那基本上流失率最高的就是所谓的 senior 和 manager。换而言之，大部分人如果他毕业了就进了比如说四大，那基本上在三到五年的时候就会离开四大去企业。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肯定就如刚才陶老师所说，意识到了这个生命是短暂的，那 work-life balance 尤其的重要，并不想把全部的身心放在这个四大里面，那所以他会离开。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的这个pay。那如果说长期的，如果要还房贷，包括去养家糊口，那长期的这个低的这个收入，然后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其实也是不划算的，从一定角度讲。那所以说这个时候离开四大，但离开四大这个时候带着是一种很强的这个行业知识和专业水平，可能说那你会有更好的选择，更长期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长期的坚持在四大工作，但是到一定程度，就比如说尤其是升到合伙人没有希望之后，那会很明智的离开。其实四大也会这样，当如果在总监这个级别徘徊太久却没有机会升上去之后，四大其实也会跟你说你是不是要考虑离开四大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发展。因为其实你离开四大就相当于像我们都是南师大的校友，那也会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所以对四大来说其实也是个非常有利的事情。那至于说合伙人为什么能够不劳而获，其实付出的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换回来的是
说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解读。
其实也是有付出，就是自己的汗水、精力、智慧、加班，这都是在里面，就是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还有包括无法谈恋爱，这都是自己投入到当中的一些成本。
你们这个不就像那个中国女排一样的吗？努力努力努力啊，然后这个得了冠军了，什么都有了，是不是？是不是？
然后去做教练，
为国争光。他们是为国争光，你们是这个一种精英感。我是四大的这个精英啊，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
刚才提到了困扰大厂青年比较多的一个是加班，还有对工作意义的追问，还有就是自我实现的这种追求和发展的这种探索。说到其实进大厂，很多人都被经历过打鸡血。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以前的前同事，后来在鹅厂去了，职位做得很高，在腾讯，他就说他们进去其实都会收到邮件，他们写的打鸡血啊，你要加油，要努力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在澳洲的我们这大厂的青年，你才进大厂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收到一些打鸡血的邮件，或者说有些会议会给大家打鸡血？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我分享一个我当地就澳洲的 ABC 朋友的经验。他说他曾经去中国上海某间大厂做了一段实习，他说他入职的第一天同事就送了一个睡袋给他。作为一个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孩子，他觉得这个很惊讶，但他其实很享受这个所谓的这个加班啊，或者感觉。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在这个阶段吧，可能对于这个工作或者对于这个长期的发展其实都是有憧憬和理想的。四大也是，或者是大的公司，我相信都是很懂得利用年轻人这个心理，比如说会发一些邮件啊，或者经常做一些 training 啊，或者会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后的长期发展啊，包括他会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啊，我们公司会提供多少时间的这个培训的时间，远远的高于市面上其他的企业。我觉得这方面是我和周围同事都普遍感觉非常就是说有帮助和有价值的，毕竟你付出了很多时间，但是公司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像我在安永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楼在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那个位置，我们经常说那是百万这个无敌海景。那每次上到楼顶去做培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在听培训的内容，很多时候就眼睛望着窗外看着这个海港大桥歌剧院啊，心生这个自豪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多这个大家想去这个四大工作的原因。对，包括很多人说安永那个楼金碧辉煌的，就感觉里面的电梯，所以我第一次进这个安永进这个电梯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来值了。
对，这个就像这个十九世纪巴尔扎克小说里面，站在那个顶上说：“巴黎，我要征服你啊！”这是很多青年野心家的这个。当然，我这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正面的含义啊，就是年轻人上进、奋斗要有野心，不然就是佛系青年了，是不是啊？就是你们所批评的这种佛系青年。所以这个佛系是不可能的，对吧？在你们那儿是一天也站不住的，是不是啊？
对对对，需要很大的这个适应竞争的环境。
对的，我另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从小受过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育啊，我不是说马克思一定是对的，其实有很多，就是我就想到你们和这个工作对象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啊，比方说啊，我是当老师，这个一辈子也没除了当老师好像什么也没做过，就是其实一开始当老师是很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学生不听话啊，那个高中生那个中专生，我说他不听话。听不听话你都拿那么多工资，但是你就觉得就是在你这个工作的这个时候你就严重缺乏一种成就感，然后又本身对工作的这个兴趣啊，我们写作文从小就是这个不喜欢，对吧老师，那么后来哎，有人说你文章写得好，哎，你觉得的确还可以，哎，那就有一种兴趣。那我就想到你们这个大厂，你们面对的不是生产线啊，是一种知识的创造者啊，或者是知识的引导者，你们在这个大厂，但是你们又是大厂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就是说你怎么样看待，就是你的这个工作你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比如说有人天生会喜欢审计吗？有人天生会喜欢，对不起我这个问题很无聊，但你们会真的会喜欢这个审计啊，还是审计给你带来的一种，当然我是不太懂会计啊，一种把控感，这种操纵感，还是这样的一种，
就是你职业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你是这样总结的，当然也可以了，对对，好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总结了。
陶老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审计嘛，至少从我而言，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当初读会计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个移民专业，那不读会计就读 IT， 可能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所以没有选择 IT， 只能选择会计。那至于进去之后，其实在四大我们经常有一个词非常用的叫 client facing， 就针对我们的客户。那以前可能在大厂工作，你的每天面对，包括现在在富士康面对流水线，面对的是机器。但在四大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你更多的面对人。即使是你作为一个非常的 junior level， 就初级的进到四大，比如我印象很深刻，我进 KPMG， 我的第一个客户是 Priceline 总公司，这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当时我还是不太清楚四大工作流程的时候，我的这个所谓上司或者经理他跟我说，马上就要跟对方的这个 CFO 一起开会，那这个客户我并没有太看，那下面你去 drive 这个 meeting。当时觉得很紧张啊，但事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四大会把人 through to the deep。就上来就让你干一些非常你觉得啊超出你能力的事情，其实这样这种 above and beyond 的其实是很多人愿意长期在四大工作的一个获得感、满足感，或者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就是不管你的级别有多高，但是你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原来是马永道，他其实才刚刚毕业两三年进入四大，有一天他们给一个非常大的国际公司做这个 tax planning 税务筹划的时候，那几个合伙人在上面讲，他就站起来说我有个观点，那讲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非常惊讶，那他在几年之内真的是升职就非常的快，所以说这种 fast track 也是吸引大家在四大工作的原因，就是你有展现自己的机会，不是说我每天面对的都是数字，就四大一直会跟员工说你要 step back take full picture， 而不是永远的把自己变成一个 bookkeeper， 我觉得这个是大厂跟一些其他公司对员工的一个期望是不一样的。大家普遍的观点就是美国和中国确实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有一个四大的同事，他是学数据科学的，他就跟我说在美国有很多的机会，包括在中国有很多的实现你这个技能的机会，但在澳大利亚你可能只能去大的投行公司，机会非常少。但至于系统方面有两个，就尤其对于财务这块，第一个他实行的是国际通用的财务准则，所以即使回中国这个基础方面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澳洲使用的所谓的财务系统也是最先进的，这个方面就是全球通用的，包括像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像 Power BI 或者像 Tableau，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区别。而且因为在澳洲你使用的是英文，其实回中国的话反而会更有优势。在四大内部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可能你从欧美或者澳洲这种英语国家去中国，比如去 SECON 啊，就所谓的调职，你一般至少会评级甚至会升一级， 但是你从中国来这个说英文的国家反而可能会降一级，这个是个普遍的现象。就所以说英文其实至少在目前它的作用超过你对会计的认知，超过你对系统的认知。所以说其实在澳洲做财务还是非常领先的，包括大家可能知道澳洲的这个所谓的 compliance 这块合规的标准非常的领先，尤其在因为我是做公司税务这块，在世界都是澳洲税务体系都是最领先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澳洲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高老师还有问题是吧？
我完全沉入小杨的这个回答，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然后把我的问题忘掉了。
那我就先补充上来，并刷新了我们不少的认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大厂吧，应该是在所有的企业高端写字楼也好哪里都会涉及到，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在四大或者包括在大厂工作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前面也提到我有一位前同事在鹅厂里面做，那包括在中国国内那节奏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他呢还好，现在虽然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他依然保持了当年那种，就像刚才并提到的也回答就是陶老师的这个问题哈，他仍然喜欢加班。所以他工作中生活当中现实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他愿意就是那种燃烧自己，一直在 burn 自己，包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依然还愿意这样无私的，这种单位给不给他们鹅厂给不给他额外加班费他都愿意额外的去加班，这样的人哈。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忙的工作节奏，这么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下，那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我就说 有一种传说在大厂里面不必要的人际关系都是可以不需要的，很好奇。哎，
对对，人际关系 Cindy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企业工作过，主要我针对指澳洲，包括在四大两家我也工作，那我就感觉第一个就是除了人际关系之外，刚才说的加班它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习惯，就直到现在我其实还是会有加班的习惯，忍不住。就比如说我工作我到任何一个公司，我第一件事就是我让 IT 把邮件装在我的手机上，其实这样的话生活和工作就没有边界了，但是这个变成了我的习惯，就是即使是晚上12点1点只要我看到邮件如果是重要我都会回，我不会把它等到明天，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点强迫症了。我觉得很多四大同事也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你不会想说、哦、把这个事情拖到明天再去做，即使说你可以等到明天，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能够感觉到在澳大利亚的企业和这个四大里面，四大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因为大家都埋头工作，没有太多的就是时间让你去讨论别人啊，大家 Friday drinking 很多，但是其实主要是为了放松交流感情，但是没有人会比如举个例子啊，穿小鞋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不是那么忙的工作环境下，是不是大家的精力会分散到别的事情上，我就不太好说。但至少在四大，我感觉大家是诚心诚意工作，即使是在工作中大家有些矛盾，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 don't take it personal， 永远都是针对工作上面。那大家工作结束之后其实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四大最大的感触，大家其实针对工作在说事情，而不是针对这个人。
嗯嗯，
我觉得你们简直就是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种训练出来的这种劳动模范啊，是吧？
被洗脑，
这是一种新的这种人格啊，就形成，就是我们就是你看，很多人会问起啊，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工作啊，付出了这么多，是你看你们现在已经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内化的一种啊，就是这种劳动模范，它就是一种，它是一种荣誉感，就是我这是一种好的一种习惯，对吧？我就要保持这个。这个就是这种很好的一种工作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工作是美好的嘛，怎么样就是又在美好又在紧张的这样的工作中又能产生一种积极的这种心态，说明我们这南师大还是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一开始这个素质就比较好。
陶老师想起刚才的问题了吗？
哦，我刚才想起问题了，对，你不问我都不，我就不说，你既然问了这个球抛过来了，我就是在想啊，并刚才讲的都是这个四大这个行业，其实我刚才其实呢他回答了问题，我的问题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呢他刚才回答的问题呢就是讲了这个会计工作有和人打交道的一面，这个我相信的，因为我去做这个税，做这个最简单的做这个每年报税，对吧，会计他要跟我见一个面或者讲聊一下，那么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跟我提供的数字打交道，对吧，这是一个方面。我就是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你讲到这个四大，因为大厂不单单是这种金融啊这种大的这种 这种会计公司啊，那么还有我们更多的好像对 IT 行业，对吧？在我想想，这些程序员他就是跟这个电脑啊，跟这个数字啊，各种想法打交道，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工作，这样的高强度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啊，你像我们这次和你聊天，我们就很好就知道，大厂里面上进的青年，这种很有这种工作职业道德的这种，而且是不是说大话，这内心是真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过去看的是比较负面的，比如说华为多少岁就把人裁掉了。最高的这种创造性这种阶段就没有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在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些大厂青年不是那么接触到客户的这种大厂青年，只是在整个的这种巨大的工程下面，这 project 下面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辛辛苦苦工作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精英感，他们的这种对这个公司的忠诚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你也不一定能带他们回，不必须要带他们回，就是我们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简单的观点啊，刚才涛老师很对，我没有把所有人代言，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裁员，就比如说华为提到多少岁之后，我个人觉得这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大家升到合伙人了，开始剥削比自己更小的朋友，但如果你真的可以一直这样子拿退休金或者拿这个就很高的工资，因为我知道像比如像普华永道，他的合伙人即使退休之后每年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不光是他可以退休之后，但如果很多合伙人可能四五十岁就退休了，他其实可以完全干别的工作，同时还拿十几万年薪的话，那年轻人就没有发展潜力了，因为上面的负担越重，那下面的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同意就是说啊，华为说啊，我们要减轻包袱，轻装上阵前行，这是企业的一个长青的动力。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利待遇相对而言在短期看可能不高，但是在长期看确实很高。这个是一个普遍的行业数据，比如说就是以四大或者 IT 其实可能类似，你进去之后，比如以四大为例，在澳洲你进去的工资起薪大概在五六万左右，可能工作五年你可能一年年的升不会太高，但你一旦跳出去，我知道我的周围同事至少起薪的涨幅都在 30%， 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概念。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离开四大之后或者离开这个大厂到别的公司，那你会非常的抢手，而且很快可能进入管理层，那你的工资就不可能是固定的，可能很多时候你有 bonus 啊，你有绩效啊，你有股份啊，比如像很多 IT 公司，如果你碰上一个独角兽或者碰上一个创意企业一下上市了，那那个原始股的回报就是巨大的。就前段时间我们群里面就在那讨论说蚂蚁金服本来要上市嘛，那很多百万富翁，对吧？但后来没有实现。但当时
不是百万富翁，是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对，我前两年回中国的时候跟一个资深的合伙人聊过一个事儿，他说当年阿里巴巴刚刚起来的时候，他们所的一个合伙人跳去阿里巴巴做财务经理，他们都不理解他的选择，但是现在觉得人家的选择太正确了，管理千军万马。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选择，归根结底。
最后我就想到，我这个人比较八卦了，我这个从来没有帮人介绍过对象，但年轻时候被人介绍对象，我就想到你们刚才讲的这个，你们这个四大这种大厂青年的这种婚恋问题，你们说忙的这个忙的不得了，连谈恋爱的时间没有。哎，你们这个女同事也加班，男同事也加班，最后在劳动中不能就产生一点感情，然后就内部消化嘛？有没有
会有，但是大家都加班的话，尤其是如果是审计这个很特别的行，就以前啊，现在可能大家都在网上工作了。以前你的客户在 Parramatta， 我的客户在比如说在 City， 那大家每天加班就永远都见不到面，都是在客户干到晚上九点钟各自回家，这个现象还挺普遍的。但是其实在四大，像我刚才提到的，不可能干十年二十年，你可能干了三到五年就可以离开了。离开之后其实很多的，你因为你各方面就很稳定了。我觉得内卷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在都在强调这个数据化，那数据化就替代了很多人工的工作，尤其对于一些初级的岗位，你比如像之前对账刚刚毕业的学生来做，那现在可能机器在很快几秒钟，我记得我在就是四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澳大利亚最大的基金账户，它有几百个账户，每一次帮他们 lodge 其中一个账户的 return 可能需要花半天的时间，我们把系统整个优化开发新的系统之后，一个账户的 lodge 只需要半个小时，这个效率的提升是无法比拟的。那内卷在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就是说之前有句话叫会计越老越值钱，那你的经验还是在那，但是对于刚入行的学生或者刚入行的毕业生来说压力就很大， 因为我自己也做职业培训这一块，我就感觉工作机会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少。现在尤其需要大家不光是学会计，更多的是有一些计算机方面的 IT 方面的技能。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同学现在读双专业，大数据或者是对吧，数据分析，就是传统的。像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是读会计专业。我觉得现在复合型人才越来越重要，否则的话真的会内卷，会影响到大家长远的这个职业发展，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了。现在
对于内卷化竞争，我们将来可以专门再抽一点时间来做一期节目，因为这个特别值得探讨的话题。最后一点时间插一个问题给到病哈，一个词儿跳槽，因为去大厂嘛，肯定存在多多少少有点镀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只能越跳越高啊，越跳越大的厂啊？
至少工资得越跳越高，不然这么多年的辛苦就白费了。跳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人才流动非常的普遍。其实在四大，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在我没进四大之前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某个四大做人力资源，离职之后很多企业抢着要他。我觉得四大给员工有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就是当我离开四大，我去任何一家公司，我能很快的适应这家公司的工作节奏以及工作的内容。因为我们在四大坚持了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行业，那它快速的提升你的技能，快速的提升你的学习能力，这个是四大带给这个员工一个长期的福利。所以说跳槽对四大员工来说，一方面是脱离苦海，但是很多人其实离开四大了还给自己加个标签叫四大人，就是因为这种自豪感还存在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在一起聊，大家都了解了不同行业，就尤其我们对于这个大厂青年的他们工作的这个性质，他们工作的一些环境，包括他们工作的状态的了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不断的有新的内容，新的思考给到大家。这就是文化存在的含义，就是提出一个观点引发更多的思考。那今天我们这期有关大厂青年的话题就在这儿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